阿弥陀佛，各位莲友，大家晚安。还没有讲经之前，请看每个人桌上。今天印了一张阿弥陀佛万德庄严的法相，跟大家结缘。这张呢是我学佛第一张观想的阿弥陀佛。这张非常的庄严，有小张的，也有大张的。需要大张的呢，待会会后可以自己到后面拿。下个礼拜就是阿弥陀佛圣诞日，下个礼拜三，所以东南亚佛教以及全世界很多佛教团体都在打佛七，阿弥陀佛的佛七，这是非常殊胜的，因为不但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十方无量诸佛的佛国土呢，阿弥陀佛的愿力是最大的。但是一般人现在所打佛七大部分都是持名念佛多，就是支持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，这是非常殊胜的。可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，当你念佛在止境的时候呢，你怎么修阿弥陀佛观法呢？假如有兴趣，你多读一些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，他修的呢不单单只是持名念佛，当然他也礼拜阿弥陀佛，他也称念阿弥陀佛的幻德洪名，但他最重要要修的是观想念佛，还有实相念佛。所以净土宗慧远大师他本身除了念佛之外，他对于龙树菩萨还有玄奘大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十二门论、百论跟大智度论，乃至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它都非常通达的。我讲的重点是，假如你想要提升念佛的功夫的话，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。你唯有学了般若波罗蜜，你在止观的观啊，你才能够增强。否则一般人念佛只是依念佛而得念佛定而已，念佛可以降服你的烦恼，念佛可以转化你的身心，因为弥陀的佛力啊，大愿力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假如你想要真正能够早日证得念佛三昧的话，应该多学般若经的教法，这样子不但会让你念佛的功夫提升，而且平时就训练你的行住坐卧是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你会更容易帮助你证一心不乱，乃至于甚深的念佛三昧。第二个，在观想跟观相这个次第里面，很多莲友会问我说，师父，你这次一两年来印了非常多的佛像啊。其实这个是我起自于藏传佛教对于观想跟观相念佛的启发。因为我们凡夫不可能一下子无相无念，虽然我们在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教法，今天我还会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的确禅宗要追求的境界是空无相无愿法门，这是大菩萨的境界，凡夫我们也应该发愿朝这个目标去努力。但是凡夫无量劫的习气呢，你一下子叫你无相很难做到，所以他必须还是要从清净的相入手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大家分享，就像我们现代科技文明，大家下了班你第一个见的会觉得很疲倦，你除了洗个澡你第一个想做什么？除了吃饭之外，大概手一按就会按电视机，对不对？你生活的都是在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的世界里，我们有冷气，我们有电扇，我们有电视机，有录放影机，有 DVD。 假如现在把你送到一个山洞里，全部都没有电器用品，你能活吗？你一定会说，哎呀，我怎么能活下去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平常依赖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尤其电器用品太过于执着了。可是你想想看，西藏高原上他们晚上他们没什么娱乐，没有什么娱乐就是好好打坐咯，对不对？所以物质文明越发达，其实你的道心啊是很大的考验。反过来说，因为我们常常依赖很多电器用品，我们依赖很多的这个现代的仪器，可是你知道看 DVD 看 VCD 没有好跟坏， 以学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讲， DVD 跟 VCD 本身是空性的。你假如看的是佛教的这个朝圣之旅，你看的是四大名山，你看的是 Discovery， 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经验，利益很多众生。但是很不幸的，假如你看的是暴力的、色情的，乃至于非常光碟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弄得全世界的人都人心惶惶而堕落跟迷失。所以凡夫要发愿往无相的境界去努力，但是你恶念跟恶习很重的时候，先要把恶念恶习转过来去圆清净的相。在所有清净的相当中，最庄严的是什么？佛菩萨的形象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观想跟观相念佛，它从原始佛教发展到部派到大乘，它必须要造佛像、造塔。乃至于你去看南传佛教在印尼爪哇岛巴拉布杜，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大佛塔，佛塔外面刻的都是什么？佛的这个本身经的故事。到泰国斯里兰卡，几乎佛教徒家一定都有佛堂，都是供佛。你像你每天早上起来看庄严的佛像，佛像也是万德庄严的因缘和合法而合成的。就像譬喻现在 DVD 一样，你把内容换掉了，可以升起你的大悲愿心，可以升起你的功德力，可以升起你无有穷尽的怨恨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印不同佛像的目的啊。当然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佛像的缘都不同，有些人看到这张佛像很欢喜，有人看到另外一张佛像这个会生不同的感受，有些人会生不同的欢喜心。但是佛以圣义地来说，它的确是无相的，因为无相，所以它在显现要章，在梦中或定中乃至于临终接引你的时候，那一定呢佛有神通，他一定是观你过去无量劫来你的所缘境哪个最强，所以他会现你常常观想的那尊像而来接引你。好，这就是修止观或观想跟观相念佛的基础。所以今天供养大家这张佛像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。好，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所讲的经论，请看讲义第22页第九品一相无相分。我们上次是讲到第一段出果须陀洹，请看经文：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：我得须陀洹国佛。须菩提言：佛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，不入色身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那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发，你就要先学，请把不入色身香味触法画起来。我们下手处就要从这里，让你的心不要迷失在外面的五欲六尘色身香味触法中，你才能够证入到须陀洹所讲的无所入的境界。凡夫你要从有所入而穷尽，才能够达到无所入的境界，因为有所入跟无所入它是不二的。上个礼拜介绍到，请翻开《金刚经破空论》第39页倒数第三行，上次是讲到这里。好，出果须陀洹，须陀洹我们要从超越欲界定久住心，然后再达到味道地定。佛教徒在家出家都能够有所证悟，但是呢止观的功夫是很重要的。常常你的心若是很散乱的话，你对佛法的体会啊也会很粗浅。但是若是你能够常常静坐，常常呢在止观纲中先修止后修观，或修先修观后修止都可以，让呢你对于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执着性淡一点，你慢慢呢你就会体会到禅定有法喜之乐，就会从欲界定提升到味道地定。味道地定是一个关键，然后呢再进入初禅 二禅、三禅跟四禅。那上次说过，并不代表一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就配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不一定。有些众生他无量劫听过很多的诸佛，学习空性的教法，最少要达到味道地定。达到味道地定以后呢，他转修般若波罗蜜，他就可能证出果须陀洹。所以证圣人的果位啊，是我们要发愿努力的。同时请大家今天翻开《金刚经百家集注》第84页，没有课本的话请举手或到后面去拿，基金会已经印新的。请看84页倒数第四行，因为出果是圣人的关键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还没有讲完，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。请看84页倒数第四行，陈雄曰：须陀洹、斯陀洹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这四个圣人里面呢，阿罗汉是在一切凡夫之中最为第一的。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佛告诉弥勒菩萨，对不对？圣人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佛也曾经在《楞伽经》里告诉大慧菩萨，凡夫要以追求圣道为目标。佛又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说，佛言倒数第二行，若有比丘想要得须陀洹果、斯陀洹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，当勤修习摄摩他以及毗婆舍那。摄摩他你写一个字就是止，因为它是梵文，翻成叫 samatha， 就是修止，一般英文叫翻成 meditation。 毗婆舍那是 vipassayana， 是叫做观，英文翻成 insight。 所以一般我们在英文里面翻说Do you practice on meditation every day? 你每天只修禅观吗？其实 meditation 只是指而已，并没有包含，就是这个英文词并没有包含着观。观是应该是 insight， I-N-S-I-G-H-T。 换句话说，佛告诉你你要证果，所有无量的诸佛除了发大悲愿力修般若，还要修止观。好，在大涅槃经里就讲，那在家居士也要修止观。接下来大般若经有说，欲留果、一来果、不还果、阿罗汉果，这就是翻译不同的名词，证一果、二果、三果，正是所谓的四果。请看85页第一行，又云大般若经又说，修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不可以着，请把着画起来。众生啊，就是执着。你听般若经教法以后啊，你会知道所有的修行就是断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尤其是执着。执着是很细微的，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圣人啊，他虽然修般若波罗蜜，他发愿要证阿罗汉果或证一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可是他不会执着哦，我呢今天得了一果，明天得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四果阿罗汉则正果的时候，不存所得心也。请把所得心画起来，这是重点。凡夫的毛病就是有所求跟有所得，可是学般若的目的是要你无所求无所得。好，陈雄这位居士他在85页第二行说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恐怕四果的阿罗汉不知道以无念为宗，无念是禅宗的一个修行这个纲领，所以还上蒙，蒙就是萌芽，就人升起要有所得的念头，所以他设了这个四个问题顿号，以为能做顿号得果得道之念佛。所以他问了这一果、二果、四果，这个经文就会问释迦牟尼佛，问须菩提一果能做是念我证出果吗？好，二果能做是念我得二果吗？这四个问题，须菩提就回答，当然佛也世尊，因此为他辩论，以形容他真实要证入的是无所得。那什么叫入流？入流就是 出入这圣人之流，得于圣人的这个同流行列。须陀洹是证入圣人之果，所以称为入流，这是讲世俗地。的确须陀洹会经过无量劫学习教法闻实修而证入圣人之流，他的的确确有证入，但是以圣义地来说，他心中永远是无所得无所求，所以经文故曰而无所入。因为他呢不入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层境界，所以他才叫真正的须陀洹。在这里哈，请放幻灯片第一片。我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好，我先讲了重点。这一段里面呢有一个重点，请大家在这里写，要写有愿而无念，就说你要发愿无念啊。85页第三行，禅宗以无念为宗，有愿你要发愿，愿是正念，正念是来自于你清净的心。无念，这个念是指无，不是没有，无是指不执着。这无念的念呢，是包含正念跟妄念都没有，这叫无念。凡夫常常是有染着的念，妄念很多，妄念来自于染污的心。所以我们因为有妄念，所以我们对世间事出事出世间都想有所求，对，自己已经有1000万了还不够，再希望有第二个1000万。可是真的有1000万的时候呢，你前面那个1000万又放不下了。凡夫只是呢，我们常常世俗话讲欲海难填啊，他都是有无有穷尽的心一直去攀求的。但是各位不要误会，听了这段金刚经就说好了，那既然无念吗，无相呢，无所入，那就我就什么都不要动。错，这叫做断灭。要有愿，每天要发愿，愿是正念。假如没有念的话，请各位你踩一点，感觉一下你地板，你踩的地板那生生世世那是 无念也呢无愿的。所以读这段一相无相分的第一个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作为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，每天要发愿，要发愿成就圣道的愿。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啊，发愿正果，小乘是正阿罗汉，大乘要正无生法忍。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佛教徒都会忽略。在西藏佛教里面常常会讲为利众生愿成佛，你发愿要成佛而度众生。可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，你也目的是要发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接下来你要度众生，你自己要断烦恼啊，要学法门啊，所以你要能够证入呢无生法忍作为你的目标。佛教徒每一个人发的愿不同，好，就像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里面说，观音菩萨满众生的愿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男孩得男孩，求女孩得女孩，求三昧得三昧。你应该想求正果而能够得正果。假如有一天观世音菩萨现到你面前说，善男子善女人，我只给你满一个愿，你要求什么？应该要求成佛而正果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是你究竟的目标。可是我发觉佛教徒好像很多人，他从不同的角度学习佛法，而因为学习佛法很感动，但他忽略最大的目标是你自己要证悟啊，成佛啊，这是你生生世世的纯正的菩提心。以小乘人来讲，你看佛在世，你看阿含经，对不对？他遇到佛的时候，佛为他说四圣谛法，他就会在佛的座下发愿，我要呢证阿罗汉，我要跟佛一样。因为在阿含经里面，佛也是大阿罗汉，佛是大阿罗汉中的一个圣人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，为什么佛弟子为了发愿舍弃世间要跟佛出家，目的就是要出轮回而正果啊。可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学了很多佛法，可是却忽略最重要最重要的根本的核心，是你要发正确的菩提心，你要先发愿正果，这样子你才能够让自己出轮回。 否则你只是生生世世，我们台语常讲一句话叫问导游，你只是呢生生世世跟佛门一结缘，然后呢苦难解除了，然后佛菩萨也忘光了，然后继续在时间呢又继续玩，闻到哪一世的时候，哦，你又看到观世音菩萨，你很感动又流眼泪，大悲观音菩萨赶快救救我啊，我家里有障碍，我病痛很多，好，菩萨也满你的愿。所以有时候我在国外弘法的时候，有些莲友啊听我讲完经后跟我说，师父啊，我觉得我好现实哦。我说观世音菩萨他也知道啊，可是他若不满你的愿，你就不会来学佛。为什么？你会觉得佛法是假的，佛法没有效用。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哈。前几天印度尼西亚的一位法师请我去讲经的，他亲自来基金会请我弘法到明年再去。那印度尼西亚的莲友非常的这个善良，但是他们很苦，障碍也很多，没有什么福报。因为在印度尼西亚有17000个岛屿，每一个岛屿若住一个星期要住37年，我今年刚好37岁。那巴淡岛是离新加坡最近的一个岛，是坐渡船45分钟。当时我去讲经的时候，有一个莲友真的就跪着来求我说，师父，我的儿子生病了，现在在加护病房，很紧急，你可不可以救救他。我了解了状况以后啊，因为他身上呢突然呢就是生了很多的这个斑点，然后医生检查是病毒，非常的危险，那也找不到病因，就只知道是病毒感染。那小孩子呢大概呢只有小学3年级，然后他来一问我怎么办，我很简单，为他念普贤行愿品，然后我念一罐大悲咒水给他喝，带到医院去，然后呢我就说，你现在开始回向，然后我愿意发心把5天讲经的功德回向给你的历代祖先跟你的小孩，也希望你好好用功，5天再怎么辛苦晚上都来听经，白天你就在医院念普贤行愿品，在小孩子的旁边病床旁边就念普贤行愿品。我告诉他华严经功德很大，然后呢他一念以后呢，我当天晚上回向完以后，小孩子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小孩子几乎，病到快昏迷了，医生也告诉他你要准备这个最后最好准备跟最坏打算，甚至他的医生还测出来可能是癌症的病毒，他们全家吓死了，3年级的小朋友啊，癌症的病毒。然后呢等到我法会讲经结束的时候，他要求我去看他，我去看他，5天回向完以后，哎，他非常清醒了，他长得很清秀，他就跟我说，妈妈你要感谢师父，我还有一点皮肤很痛很痛。他问我怎么办，那我就问他说，你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种 wandering ghost spiritual 就是那个精灵啊或其他的那个孤魂野鬼靠近你。他说没有，他不过他感觉怪怪的。我就告诉他，那你就念观世音菩萨或念阿弥陀佛。他说好，我念阿弥陀佛，他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对，结果呢就念大悲水，然后也念观世音普门品普贤行愿品，然后全家人啊真的很紧张，因为人啊就在生死交错的时候手足无措啊。那我告诉他，只是业力而已，业力改变了那个烧啊就自然会退，你身上的一点一点斑点那都是业力。那医生呢都无所措，我就告诉他，而且医生最后呢5天回向完跟他说，道歉，我们检查错误，好像不是癌症病毒，不过还是搞不太清楚，反正我就跟他说，不管什么病那就是业力。后来呢我在新加坡弘法，又去巴淡岛，他昼夜精进，他们全家人一起为他送普贤行愿品，过了7天以后出院了。出院了医生跟他检查，对吧，病毒完全都消失，血液没有病毒，皮肤也没有病毒，他说Unbelievable, amazing, 就是无法思议。然后他们才把我的故事告诉他。那个医生说，下次来我要见新弘法师。好，然后呢后来我到巴淡岛的时候，他们家很苦，他有个舅舅也是没有工作，全世界大家都经济不景气，他很苦恼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，你相不相信我，你相不相信佛法。他说，我相信啊师父，我才来啊，我听了你的 CD。 我说好，你每天给我念，早晚念2遍普贤行愿品，发愿，然后在家里拜佛，好，你肯用功，2个礼拜以后你会找到工作的，相信我，最慢1个月。他说真的吗？我说不要怀疑，我也帮你回向。这就是他有障碍。后来呢前几天那位法师来跟我讲，他孩子也出院了，全家人也学佛了，舅舅也找到工作了，全家人因为佛菩萨的加持，他真正的相信佛法了。可是世间人常常不愿意相信这个，为什么？你必须要发广大的愿心，你的愿力大过于你的业力啊，你的业力就会转动的。 所以第一个佛教徒应该发愿，要发愿，你要能够真正证悟了，证无生法忍，你才能够证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我的回向力很强，是因为我的念力很强，我也很真诚。当然真的要靠自己修才能够出轮回的，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呢，在大涅槃经讲，所有的这个比丘比丘尼都要修摄摩他止毗婆舍那，要修止跟观，你才能够转变你的业力，而且你应该每天发愿，发愿我早证无生法忍啊。第二个还要发愿，我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在家出家都应该发这个愿。你是不是今生能弘法不一定，佛法是只有无有穷尽的，尽未来际的，但是你必须发这个愿，福利才会加持。第三个还要发愿，随心满愿，随众生的心满众生的愿。众生在无量的菩萨道上是有很多很多的愿望，不要说各位，你想想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可能在世间，你呢希望没有障碍，希望消灾能够免难，你希望遇到好的善知识，好的同参道友，你有无量无边的愿望，你都满希望达成。同样在出世间上，你也希望你能够眷属圆满，有智慧，有辩才，有功德力，能够去利益众生，能够通达经论。所以很多人常常都有很多的愿望，能不能满呢？可以，但是你要足够的定慧力，定慧戒定慧的功德力。假如你光发愿而你不去修行，那叫做空愿，你是不能满你的愿的。你必须发了愿以后还要去修六度万恨，这样子满自己的愿也满众生的心愿，尤其是从你的家人周遭亲朋好友开始去满他们的愿。你想想观世音菩萨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力？人只要一念观音圣号的名号，他就可以满你的愿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满众生的愿，他种这个无量的因，所以观音菩萨他也满自己成佛度众生的愿。所以没有学佛的人不知道，没有学佛的人常常很计较，哎呀，我满你的愿，那我不是劝世吗？错了，佛教徒反过来，你满众生的愿，最后你也会满自己的菩提大愿，这个才叫真正观音法的心髓。很多人嘴巴念观世音菩萨，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的身口意行为，别人要求他的时候他非常的计较，斤斤计较，非常的狡猾，非常会算，其实你的心跟观音法根本不相应的。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人家感应很多，你根本都没有感应？因为你是嘴巴念观世音，可是你的心身口意不像大悲观音菩萨的弟子啊。所以观音菩萨的心髓是满众生的心愿，就会满自己成佛度众生的大愿。第四个要发愿求生净土的愿，当然在金刚经里面讲没有讲到求生净土，下一段我们经文会讲，对，菩萨庄严佛土，既非庄严是名庄严，这是这样圣义地而说。可是呢，这是讲菩萨他发愿，但是他无念，所以他不执着，他是离相的庄严净土。听好，不是菩萨没有净土，菩萨是有净土却不执着净土的存在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对于凡夫啊，我自己也是一个有菩提心的凡夫，可是你要问我无有穷尽的生命轮回是真的很苦啊，不要说什么，对不对？一个气候来了，很多人就发烧了，一个 SARS 来，你就让这家感觉人与人之间呢生活的人心惶惶的。你想要在今生真正能够永脱轮回的话，我真的要劝大家修任何一个法门，乃至于你读大智度论、瑜伽师地论，乃至于学南传、北传、藏传，你都应该发愿到净土里面去见佛。你应该只要学南传佛教，应该发愿上生兜率内院见弥勒菩萨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修极乐世界净土的人应该发愿去见阿弥陀佛，跟药师佛有缘的人应该发愿到药师佛国土去参学，对不对？你才能够，佛是你的老师嘛， 菩萨是你的同参道友，而环境呢是非常的清净净土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密集式的快速的圆满你第一个大愿，早证佛果。所以愿很重要哈。虽然禅宗讲无相无念，但是不要把它解释为断灭，好，应该是有愿而无念。以净土宗来讲，你也应该是有愿而无念。比如说每天睡觉的时候要发愿，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最短最短的回向文你可以念西方发愿文，或者念普贤行愿品，里面有一段的偈颂，偈颂是第48首到52首，愿我临遇命中时，净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记得往生安乐刹。在念的时候就观想，我现在就要往生了，你要加上观想力，然后把你今天世出世间所修行的功德都回向给净土，回向给众生，回向给无上的佛道。你常常有这个愿，你临终就能去。所以去不去极乐世界是在你有没有信愿心啊，你真的要去，阿弥陀佛从来不舍一位众生的。好，可是你每天发了愿，对不对？你修这个莲花的光明想，你就念佛默念而睡觉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愿啊，不可以有急躁心。有人会说，哎呀师父，我们天天发愿，我学佛了十几二十年了，快三十年，怎么我还从来没看过阿弥陀佛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要那种妄造心，在般若经量，这个就是着魔的因。你应该每天有发求生净土的愿，而不要有妄造见佛的妄造心。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讲修持方法这一段，请大家回去复习。他说，你闭关的人应该以专精不二为主。当时弘一大师请他说，弘一大师最后晚年拜印光大师为师父。印光大师本来不肯的，最后呢他死缠烂打了，终于满他的愿了。他说，那我闭关怎么办？他说送了他四个字，专精不二为主。就是你就一心一心念佛，心专一的时候，自自然然佛就现前。佛现前以后，因为你无所求，佛力加持，你的心会更专一。但是在没有见佛之前，你要每天发愿，但是不可以有妄造心。因为你有妄造心，凡夫的有所求的妄造心，那个就会是着魔的根本。魔为什么可以破坏佛弟子？他因为看到你有病根啊，妄造心，急躁的想要见佛的心，这个就是病根。但是你若不发愿，你也见不到佛。所以大乘的念佛三昧里，第一个条件要发愿，第二个要无念。好，所以这是通禅宗也通净土宗的。那你发了愿啊，万一明天起不来，那你就求生净土吧。万一又起来了，那就继续行菩萨道啊。你到了极乐世界，不是也要积功累德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在现在面前，你就每天也一样呢，去读经念佛呢？你去读无量寿经，到了极乐世界，有在虚空章，有在平地之中，有没有？有人讲经，有人诵经，有人行道，有人坐禅啊，对不对？我讲的通通都有经文根据，你去查。所以讲这一段的目的是告诉你，我们佛教徒应该相互勉励，每天应该发四个大愿。第一个发愿正果，第二发愿弘法利身，第三发愿随心满愿，满众生的愿，第四个要发愿求生净土。你常常发愿，常常发愿，佛菩萨一定会护念你的。佛菩萨一定会冥冥当中，不论你在家出家，他都会护念你。你若连发愿正果的心都没有的话，那很抱歉，我真实说，那你今生连正果的希望都不可能有，因为你连个目标都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来佛门呢，只是结个善缘而已。好，接下来再看85页，逍遥翁云，金刚经百家集注85页倒数第二行，逍遥翁云，他说这一段也注解得很好，服务烦恼者顿号，烦恼是菩提的根本。烦恼跟菩提有理解不同的层次， 小乘的人告诉你要断烦恼而求菩提，大乘的呢叫做转烦恼为菩提。佛乘乃至金刚乘的人告诉你，烦恼的本质就是菩提，因为烦恼跟菩提都是空性的，所以烦恼当下即菩提。禅宗是站在佛乘跟金刚乘的角度而说的，所以禅宗的教法是真的非常的高，告诉你烦恼本身当下就是菩提的根本。逍遥翁说，假如有一个人常常练习关照自己的心念，可作为出世间的佛法。譬如说在高原的陆地上是不可能长莲花的，为什么？高山上呢，这个寒风刺骨，因缘不具足，莲花这么清净庄严，并不是长在清净的水莲花，而是产生在什么污浊的这个水里面。这个污浊的水是譬喻这个烦恼跟五欲六尘，这个莲花是譬喻你的菩提心。真正的菩提心啊，真实的菩提心，菩提心可以分为世俗的菩提心跟圣义地的菩提心。不论世俗地的跟圣义地的菩提心都要经过磨练，尤其是世俗地的菩提心。所以菩提心是要经过在烦恼当中去磨练的，你才能够真正知道自己有没有菩提心。另外第二个阶段他又说，烦恼不要让它去损害你的清净的菩提心。翻过来86页，它譬如太阳跟月亮，当它有乌云被遮盖的时候呢，哎，中秋节的时候呢，或初一十五，假如云跟乌云呢很重的话，你是看不到月光的。假如有乌云的话呢，太阳也是看不到，但是它被遮住了，并不代表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。这个譬喻是说，日跟月是你自己清净的菩提心，乌云代表五欲六尘的烦恼心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常常保持你的菩提心，而不要被你的烦恼心而损害了。86页第一行，他就说，譬如就好像一个珠宝突然不小心掉入在泥渣里面，那请问你手捞进去，珠宝拿起来用清水洗一洗，珠宝本身是不会被磨坏的呀。好，下面两句话很重要，莫管烦恼障，但存菩提心。修禅的人是应该这样，不管你有没有烦恼，烦恼来了就烦恼来了，就看清楚它，看它清清楚楚的来，看它清清楚楚的走。可是我们凡夫是什么？烦恼来了自己不知道，烦恼伤害了别人自己还不甘心，烦恼走了还是非常怨恨，所以有时候连自己烦恼是什么他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就像恶口的习气来讲，有些人恶口习气骂了别人伤了别人，他都还觉得自己呢得理不饶人啊，那个就是烦恼非常粗重的人。可是禅宗是要常常关照你的心，看到你的心，你常常你的心就像日月一样不被乌云而污染，就像莲花一样不被这个污泥而污染，就像须菩提出果须陀洹一样不被你旁边的色声香味触法污染。你不被它污染，你叫做才叫真正的无所入啊，你被它污染就有能入跟所入啊。所以禅宗就会说，常常看好你的脚下，对不对？那个叫脚下暗示的就是你的菩提心。入流者，舍凡夫进入圣人之流。无所入讲是讲修无漏的业，而不会迷失在五欲六尘里。然凡夫终未能顿号舍离沉静，注意舍离是我们下手的目标。所以五祖传给六祖，那跟六祖同时的慧能大师才会说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这是我们下手的这个功夫啊。当你常常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当你证悟的时候，你就会体会到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他们两个呢是不冲突的啊。 好，再现在翻过来看这个第二段，对不起，再看一下86页经文：须菩提，与汝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我得斯陀含国佛。须菩提言：佛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来，儿时无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释迦牟尼佛又对须菩提说：你的想法看法如何呢？二果的圣人叫斯陀含，当他证入二果的果位的时候，他会有这个念头说：哎呀，我真的呢证到斯陀含果了吗？须菩提说：不会的，世尊。为什么？须菩提回答世尊说：因为二果的圣人斯陀含翻成中国话叫做一往来，这是讲世俗地，在生死当中只要往来一次他就证果。事实上圣义地来讲，他是无往来的，这个才叫斯陀含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些注解请你们详细看。我们翻回来看《金刚经破空论》39页倒数第三行，斯陀含叫一往来，表示我们有欲界九品的私货。凡夫有生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，叫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这些问题请你去查佛学基本常识，查了以后不懂你才来问我。欲界是代表这个五欲六尘非常的出众，尤其是财色名食睡，它有很多思想上的迷惑，全部归纳起来有九类，所以叫做九品思惑。那斯陀含呢，是前面的六品断尽了，可是它还有后面的三品，所以它要天上人间要轮回一次，所以变得漏尽，漏就是烦恼，它的烦恼就彻底的断除。他为什么要在天上人间继续再来往一次呢？因为他的功德力，戒定慧功德力还不够，所以他呢，纵使来了人间，他一出生的时候，他善根很深厚，而且会遇到佛出世，或是遇到圣人，所以呢，他会又继续出家修行。这讲世俗地，事实上圣义地来说，他实质上呢，他心中是无所往来的。请看39页翻过来，实无往来是以比如说呢，偶益大师在破空论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如瓶中晴空，就说拿一个瓶子，空的瓶子，你拿一个棒子敲那个瓶子，空咚的一声，那瓶子就会发生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响，那这个声音啊会在瓶子当中它回旋着，所以回旋的意思呢，它还是在这瓶子里面呢，所以表示呢，它没有出去，也没有进来，它用这个瓶子来做譬喻，所以瓶中晴空而本无出入，表示声音是在瓶中产生共鸣。好，从外面而看呢，它是无来也无去的，可是从瓶子里面本身，假如现在你假想一下，这个瓶子里面最底端有一只小蚂蚁，它突然看到一个人敲了一声咚，那它头脑呢可能就嗡嗡嗡，它声音呢有来有去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站在我们外面来看呢，声音呢是无来也无去的，这叫二果斯陀含。请看22页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我得阿那含国佛。须菩提言：佛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不来，儿时无不来，是故名阿那含。阿那含是讲三果，请看破空论40页。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又说：阿那含三果的圣人，他也是没有念头的，没有这个念头说：哎，我证到了三果。阿那含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叫不来。不来是指什么意思呢？破空论第40页，他说：所谓不来，是指欲思已尽，欲是指贪欲的所有的思念已经完全的尽除。所以一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一果的圣人，他还是有轻微的烦恼。 他还是有轻微的男女之欲、贪嗔痴慢疑。二果也有一点，他天上人间来了一次就全部断尽。三果的圣人是烦恼完全都断尽了，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习气。就好像一般人喝酒，喝了酒，一杯的酒你不喝，把酒倒掉，但是呢，你去闻那个酒杯还是有酒的味道，酒的味道就叫做习气。习气有粗的有重的，三果的圣人贪欲的思念完全断尽，习气粗的也断尽，细微的要完全断尽要到四果阿罗汉。所以一二三果都还可以现在家居士相。好，在居士论跟清净道论里面有说一二三果在家居士都可以证得，但是他不会有夫妇的行为。那所谓的阿那含是指贪欲的思念已尽，对于五欲六尘完全断尽，所以他在上界入般涅槃。上界就是指什么？是指在色界或是无色界，他的因缘看他的愿力在哪边，因缘不同而证入涅槃，因此不会再来人间投胎，不复来生此欲界当中。那他会再来的话呢，是除非他的愿力度他有缘的众生，这是讲世俗地。圣义地呢，实无不来者，是指彼界是不增，欲界也不减。就像偶一大师他比喻说，又有一个瓶子，瓶除空去，就是说瓶子本身储存东西，现在你把东西全部都倒出来的，本身就是空的。这是比喻三果阿那含。